文学欣赏，诗情花意，张兰之著。第一章，京华忆旧。太平花。当年宋仁宗在天圣年得到太平花，御赐花名太平瑞盛花，寄望当时天下太平。事实上，宋仁宗在位42年确实不识兵戈，与西边的西夏和北边的辽国都很少战争，是古中国历史上前后50年鲜少战事的太平年代。中国很多著名文学家也都出于北宋那个时代。宋仁宗重文轻武，固然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一位偶像皇帝，但是国家重文轻武的结果是纵容了四方外族侵略的野心，终于丧失了北宋的天下，孰是孰非。历史上政治的需要和战争的残酷，绝非我三言两语可以评判的。我们这些无助的老百姓能做什么？谁不愿生长在太平盛世？奈何在我成长的年代，不但深受日本侵略的伤痛，更亲身历经身为日本控制下的亡国奴的痛苦。我只能说，我痛恨战争，渴望世界和平。现在的世界，世事进步繁荣，竞争剧烈，同时也引发了人欲横流。小自个人、家庭，大至国家到世界，几乎无一日太平安宁。太平花得名于宋朝的太平盛世，太过分的重文轻武，也留下了亡国的危机。我痛恨战争，但是谁又能认为一种花的影响能使世界和平？我不能也不敢预测今后的世界，战争的阴影无日不在我们的头顶上。多少的香花美景迷惑了我们的观感，太平花能带给我们和平吗？希望能在今后科学进步的条件下，确保世界永久和平。这可以说，又是我的另一个梦。更希望这个梦，能美梦成真。2016年2月16日。Thank you. 莉花，学名茉莉花，别名茉莉、茉莉花、雪瓣、人间第一香、香魂。木犀科茉莉花属，一种常绿小灌木或藤本灌木，高可达一米，小枝有棱角，叶背有短柔毛，初夏由叶叶抽出新梢，花序顶生或叶生，有花三到九朵，花冠白色，极芳香。果实黑色，有种子一枚。大多数品种的花期六到十月，由初夏至晚秋开花不停。主要的花种有单瓣茉莉和复瓣茉莉花两种。宋·汪奎。茉莉，灵种传闻出月商，何人提妾上蛮行，他年我若修花始，列作人间第一香。韩明道，茉莉花，淡妆娴雅美娇容，盛夏花开香气浓，四季客来茶当酒，提神助兴一壶中。刺心细作，茉莉，一会能熏一世香，摘来几朵倍芬芳，日落西山人倦后，梦魂犹带鬓边香。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从小我就爱茉莉花，尤其是盛夏时节，街上常有小姑娘 或者老婆婆，提着一个小花篮，手上拿着一两串穿好的茉莉花和白兰花，沿街叫卖。花串穿得灵巧有致，多半是用细软的铜丝或铁丝插入茉莉花底部，做成两三排形状，或者做成一个小的花球，讲究的再加上一对或三五朵白兰花，挂在衣襟上，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冲淡了炎夏的暑气，遮盖了满身的汗臭，也吸引着路人新鲜的目光。外婆带我上街时，若遇上卖花的人，我总会要求外婆停车替我买上一两串，有时甚至要卖花的小姑娘特别为我穿一串茉莉花花串挂在脖子上，让香风把炎热的暑气吹走。除此之外，只有茉莉花茶里见到过熏制的花朵而已。在我的印象中，茉莉花是南方的产物，北方的茉莉花都是从暖房培养出来的，是一种珍贵的装饰品。因为北京人最爱喝茉莉花熏的茶叶，所以我对茉莉花的名字并不陌生，并且一直对茉莉花有着良好的印象。初到台湾时，我曾见过街头有女孩或年老的婆婆沿街叫卖茉莉花的，无奈那个年头我的软囊羞涩，只有羡慕地看着别人购买。几年以后，不知为何，渐渐地在街头很少再看到那些卖花人的踪影了。我真正接触茉莉花是到了美国以后，一般美国的家庭大部分都喜欢在家中养植几盆热带花草，使家中增添一些花香和绿意。我爱花，当然也从善如流。初来美国时，经朋友们推荐，选择了几种可以种在家中的花木，有的取其叶，有的取其花，各有不同的风采。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茉莉花。在美国，尤其在美国的北方，茉莉花在早年并不是很普遍，一般花店并不出售。只有近几年来，西雅图的中国华侨见多，在中国城的花店偶然会见到有几盆小盆的茉莉摆在窗口出售。但是因为茉莉花非常难侍弄，既畏寒又需要有恰当的阳光，花枝又很细弱，小小的花朵不开花时并不漂亮，放在一般的庭院里根本无法存活，可以说几乎毫无可取之处。即或如是，很多中国朋友仍然花了很多的心思买来培养，但是很少听到或看到有很成功的例子。对我来说， 我一向喜爱白色的花，尤其是白色的鲜花。虽然有很多失败的前车之鉴，但我仍然不肯甘心。每次看到有小盆的新鲜茉莉花可买回家中，就绝不放弃。每次总是如获至宝，梦想着一株小花，既可使我们的满室芳香，又能欣赏那些洁白如雪的花。应该说，正是名花佳人两相宜。若是再冲一壶上好的茉莉香茗，一书在手，举杯小啜，不啻是浑然欲仙的享受吗？陆放翁有咏梅诗云：何方化作深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我也不妨东施效颦一番，好好享受茉莉花，学一番月能化作千茉莉，常向佳人头上去的雅兴。虽然好多朋友都警告我此花难养，可是我还是不甘心。我看了不少的书，研究它的习性，梦想着总能有朝一日大功告成。在我的眼中，茉莉花纤弱洁白的外貌，活生生地代表了一个女人。含苞未放时，多么像是一位含羞的少女，默默含情。盛开时，香气浓郁，正似一位热情奔放的女人。盛开的尾声，花瓣的边缘染上一圈淡淡如雾紫色的边缘，恰似半老徐娘，风韵犹存。见到尾声时，虽然美人迟暮，仍然要努力散发她最后的芬芳。这是多么浪漫的一种花呀！俗语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一直以为茉莉花是道道地地的中国土产，直到我要努力钻研茉莉花的来源和习性后，才得知原来它不是中国的土产。茉莉花原产中欧，是汉朝时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到中国的植物，算来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也有人说它来自印度，但并无确切的文字佐证。由于茉莉花天生丽质，浓郁的香气天下无双，不但在中国南方落地生根，且变成中国香片茶不可或缺的原料，同时它也是世界香料工业的重要精髓。因此我更想小心地培育几颗茂盛的茉莉花，我能使满室生香，更能创造一个浪漫的环境。为了达成愿望，我曾一试再试。我买过好多不同种的茉莉花，如单瓣的、复瓣的、大花的或小花的，甚至另外的花种叫素心花的，但是每试不爽，只留得失败二字，从未能求得满室生香，真是一件遗憾之事。最令我永记不忘的一件事，是我和志行结婚20年纪念日。 智行安排我们到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城度假三天。行前，他特地买了一大盆复瓣大花的茉莉花送给我，放在餐桌上，算是送给我的结婚纪念日礼物。从来不关注室内花草的老伴，也许是因为庆祝我们结婚20年的喜事吧，他特别找出我的花卉指导书籍，专心找寻如何培育茉莉花的资料。他告诉我，根据专家书上说，茉莉花喜酸性重肥，譬如说用在杜鹃花的肥料即可使用。在我们离家去加拿大之前，他特地到后院拿了一袋杜鹃花的肥料，舀了一满杯，撒在那盆茉莉花的花盆里。我因为忙着整理旅行的行囊，没有注意他放了多少肥料，只觉得老伴今天特别勤快，令我欣喜异常，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三天的快乐假日瞬间即过，回到家中时已是午夜以后，长途开车劳累，两人倒床即眠。次日，二人匆忙着赶着上班，并没有注意家中有什么变化。下午回家后，突然看到起居室里的餐桌上全是落叶，那颗才买来的茉莉花已经变成光秃秃的几条空枝，想必是太多的肥料已经把那盆茉莉花烧死了，令我啼笑皆非。从此我再也不敢养茉莉花了。近百年来，园艺技术突飞猛进，茉莉花的变种甚多，体质比原种强韧甚多，据说在苏杭一带均可裸地种植。自宋朝以后，上流社会都盛行熏香之事，那时的朝廷每年都要从海外进口大量香料，茉莉花馨香浓郁，可以制作香精和熏茶，茉莉花自然成了首选之物。在熏茶花卉中，茉莉花更是不二的选择。用茉莉花熏制的花茶，芳香耐久，清甜可口。明代的江南就出现了大量熏制花茶的手工作坊，斗茶比赛成为盛事。虽然茉莉花如此良好，但是如前面的描述，在园艺界，茉莉花并非是普遍受到大众爱戴的花，它在美国西北区根本无法栽种在花园里，认识茉莉花的人也就更少了。倒是中国的一首古老的扬州民歌《茉莉花》，这几年确实名满全球。很多中国到世界各国大小型的演奏会，如需一点中国风味，常常演奏此曲。我也曾听到过欧洲大型合唱团以国语拼音演唱全首歌词。甚至上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请都用茉莉花为主题曲。此番一首民歌《茉莉花》能如此的轰动，都是得于民歌剧大师普契尼之助。1924年，世界著名歌剧大师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癌症的患期中 完成了歌剧《图兰朵》的初稿后逝世。这是一部以中国元朝为背景的歌剧，普契尼把《茉莉花》曲调作为主调之一，它的原曲被改变成该歌剧中的合唱。两年以后，该剧在意大利首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中国民歌《茉莉花》的芳香，随着歌剧经典的流传，而在海外获得更多的认知。后来，《茉莉花》的音乐更进一步在上届奥运会中出现，介绍给全世界知晓，几乎使得《茉莉花》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我们应该以这种由外国移居中国的花种为荣，同时一首中国民间歌曲经由民歌剧大师采用得以流传到全世界，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唯一令我感到有一些讽刺的是，中国是享有盛名的世界花园，却以一种不知是由印度还是中东外来的花种代表了中国文化。其实在地球的北半球上，很多地域均有茉莉花生长。无论茉莉花的故乡是印度还是中东地域，究竟是何时何人或者用什么方法把茉莉花传播到中国的地域，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茉莉花找到了可以安居立命的地方，中国。茉莉花以它本身的条件能力奉献给它居住的地方，也得到它居住的地方民众的喜爱。我为茉莉花欢喜，也为茉莉花骄傲。2016年，春花怒放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石榴，学名石榴，别名安石榴、弱榴、丹若、金英、金旁、天江。石榴科石榴属，落叶乔木或灌木，树高可达十数尺，矮小者不过尺余，单叶对生，通常对生或簇生，无托叶，花顶生或近顶生，单生或几朵簇生，近中型，裂片五到九，花瓣五到九，多皱折，覆瓦状排列，胚珠多数，浆果球形，顶端有宿存花萼裂片，果皮厚，种子多汁，果熟期九到十月，外种皮肉质半透明。唐，孔绍安。试验咏石榴，可惜庭中树，移根逐汉尘，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唐，韩愈。题张十一旅舍三咏，榴花。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自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缨。名，李东阳。榴花，未摘霜前时，先看雨后花。明应出西海，言岂论东家。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延续和迁移是自然界不可解的迷思。人类为了生存而迁徙，异地而居，适者生存。植物利用虫媒、风媒、水的流动和人类的迁移而繁衍。适者生存是自然界不变的法则。人类的迁徙应该说是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而所谓的适者生存并非一成不变。人类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意志能改变环境，而植物的繁衍迁徙虽也是移地而居，却是被动的。所被迁徙的终点未必是他们本身能适应的环境，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譬如说，并非每种植物都可以被迁移到天然冷、热、旱、涝 恰好能适合那种植物生存的新环境。若是植物所迁徙的环境不适合，而本身的适应能力又薄弱时，则生存的机会就减少很多。若是本身的条件优厚，韧性强，则很可能入地随俗，甚至变成新环境的宠儿。要表达植物迁徙不可能避免的适者生存问题，石榴花可以用来做一个很好的例证。石榴的祖籍不在中国，它原产于中亚、伊朗及阿富汗等地海拔300米到1000米的山地。考古学家于20世纪40年代在伊拉克境内发现4000-5000年前的乌尔王朝废墟内有一座苏布阿德王后墓葬，在死者头戴的皇冠上镶嵌着石榴图案。虽然没有确实的文字记载，但可判断石榴必是中亚一带的原产物。至于石榴于何时传入中国，并无确实的记载。据《博物志》记载，汉朝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出使西域，从西域引进木粟、石榴、胡麻等植物到中国。其后东汉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在其《南都赋》中也提及榴为珍奇果品，更有从马王堆出土的医药书籍中也记载了石榴的医药功用。可见很可能西汉之前我国已有石榴一物。不论石榴是何时或如何传入中国，石榴喜阳光、耐寒、耐旱，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应石榴生长。石榴很顺利地在中国山陕甘肃一带生根成长。石榴花艳，果实味美，而且花与果实均有很高的工业和药用价值，因此2000多年来园艺界早已经培育出很多优良品种，有的花美，有的果甜，花美果甜兼备者亦有，并分别形成花石榴与果石榴两个不同的系统，各有所长。时至盛唐时期，石榴已是广受人民喜爱的花卉和果实。在中国民间，石榴更被视为象征吉祥、富贵及子孙繁茂的代表。它的象征意义深深地融入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山西和陕西一带天气干旱，天然的水土都很适于石榴的生长需求。据说当地有很多石榴树可高达数丈，生长良好，入夏时满树结实累累，多年来完全融汇生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上。若说石榴是两河流域移居到中国的，那它真可算是一种安土快乐的移民。我们这些远从中国移民美国定居的人一样是移民，凡是能适应移居的生活习惯，愿意在移居地定居者，就是快乐满足的移民。不能适应美国生活的移民，就必须返回故乡， 或者在移居他地。若是勉强留居在不适应的地方，必然生活在不愉快的气氛之下，或者会郁郁终生。石榴是由中亚两河流域被动地移居中国，它幸运地能够适应中国中原地带的天然环境，几千年来早已深深地融汇到中国古老文化之中。只可惜石榴是植物，它不能像人类一样可以主动自己决定是去或留。我只能说，石榴是幸运的移民。时住在北京红楼的那几年，从来没有见过石榴花，可是每年八月中秋节前后上市的石榴，这是一种非常受我们喜爱的水果。虽然石榴籽有红色和粉色的，可是一般只能买到红色小籽的石榴。每次吃石榴时，咀嚼出的红色汁液固然味美，留在口内的石榴籽却很难处理，时常弄得一片血红，衣服也是染满红色的果汁。每年秋天石榴上市时，我总要糟蹋一两件衣服，所以我对吃石榴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在我的记忆中，外公在花园里精心设计了一个暖房，腊梅、玉兰、白兰、含笑、茉莉花、金菊、佛手、石榴等花卉都是经他精心挑选才有资格住进去的娇客。这也让我有机会认识了这些在北京户外无法培养的娇客。经过花匠的小心呵护，严冬过后，每种花到了它的花季都会预满了花蕾，由花匠搬到中庭展示。石榴虽说不畏寒，但在严寒的地域，幼苗必须受到保护才成。一两年后，待幼苗根深蒂固，就不再畏惧寒冬了。为什么石榴也成了外公暖房里的娇客，我不知道，大概是因为外公非常喜欢石榴花吧。他搜集了各种不同颜色的矮小的石榴树，橙红、粉红、黄色和白色的各有几棵，大红和朱红色的恐怕数量最多。每当端阳佳节前，有几棵石榴花已是含苞待放，花匠将它们由暖房搬出来摆在正厅阶下，没有几天，矮小的几棵石榴花就已盛开，五颜六色，美不胜收。我忍不住想采几朵花做个花球，花匠总是特别关照我，你只能采摘其中一种复瓣大花没有肚子的花，千万别采那些小的花苞。对我来说，那些复瓣的花不是最美的吗？花瓣多而大，红花如火，白花如雪，另外几颗红色的花瓣又少又小，颜色也不够鲜艳，却被花匠保护备至，实在令我百思不解。原来那些复瓣的石榴花是花石榴，只开花不结果， 那几颗不太诱人的石榴花，花谢后却可结出甜美的石榴。结果的石榴花多半是单瓣红色或粉色的。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越不好看的花，结出的石榴果粒越甜越大。更有甚者，外皮越丑的石榴，果肉越甜。原来石榴是一种神奇的树木。石榴花是单性花，也就是说，一棵树上的花有雌花和雄花之分。雄花的基部较小，侧面呈钝角三角形，花谢后就脱落了。雌花有明显的膨大的基部，开花时候就能看得出来。老花匠称它肚子。只有雌花在花谢以后，基部才逐渐长大，长大后即是我们见到的石榴。石榴的果实外皮厚韧如皮脂，内部多半是晶莹如红宝石的果粒，也有粉色果粒的，很少见。粉色的果粒较大，可是果汁比较少，虽然不太酸，但甜味也比较淡。优良品种的石榴吃到口内，满口甜香的果汁，或甜中略带酸味，令人垂涎三尺。遗憾的是，每一颗晶莹如红宝石的果粒中，都有一粒不能下咽，比米粒越小的褐色小颗粒的花籽，或称之为石榴籽。入口后，甜美的果汁无法全部立刻吞咽，必须用舌头分开果籽和果汁，把小颗粒的果籽吐出来，是吃石榴的人很难大快朵颐，或是像我儿时一样，每次为了大快朵颐都吃得狼狈不堪，弄得满脸满口满手都是石榴汁，并且糟蹋了不少过节时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因为石榴的果汁是很强的红色染料，沾到布料上就再也去不掉了。也许这正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吧。我也曾自问，若是石榴无籽，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色？
Thank you.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